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先看最后一段。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我们先看看他这个内容啊，这里面有一些很出名的话，对不对？首先第一句话是很怕人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哎，这句话有多少分量啊？彼得从这封信的一开头就把我们叫做蒙召的人，后来又说是召我们去宣扬呢，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他不但叫我们到他的面前，所谓召呢，他就是有目的，他那个目的是要把我们打发出去，去宣扬基督的美德，对吧？这个叫做蒙召原是为此，但是基督的美德是怎么宣扬的呢？他底下他就不讲任何的客气话，他的第一个重点也是在这一段里面唯一的重点是什么？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种话就是没地方躲的，为你们给你们叫你们，你还有哪地方可以躲了？没得躲了，为我们受苦，懂啊？给我们留下榜样，哎，这个比较不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个更麻烦了。有些传福音的时候，信福音的时候，除非神的灵非常感动你，要不然我们信福音是干什么呢？接受主耶稣赦罪得永生啊，在世上能够做主的见证，很好啊，感谢主啊。心里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图画，叫做要我们跟着他受苦的榜样行，而且这个不是一件顺便的事啊，这是我们蒙召的主要目的。这个呵，
我信主四年，受洗三年，
受苦几年呢？
受苦半年。
你们蒙召原来是为了受苦啊，这种观念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你的心里面？你第一次听见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哎呀，我之前听到了但不理解，真是受了苦之后才理解一点点。
右伟呢？哈，
我比他晚信主。
那他信主没让你跌倒，不错。你们是室友啊，这真的不是假的。
是真的，不是假的。
心里面有没有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意识到说这个做基督徒原来是为了要？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就经文上读到的话，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就是很对的。
马晨宇呢？
那天还跟我妻子在聊，就是神给我们家庭的恩典。细数过来，就是3年前我腿摔断，我公司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员下面都走了，之后又做了很多手术，家庭的经济情况也是急转直下。这一两年呢，可能可以说是我人生里面处事的角度来说是最落魄的几年，确实是我心里面最喜乐的两年。对，就这两三年的事儿。但是我信主17年了，所以很惭愧，真的很惭愧，我也很感恩。
这么严重，现在都好了吗？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所以你这还是原汁原味，跟着他的脚踪行，他在腿上还是。
对，没得选，没得选，没得选。
这个话你越读呢，他的威胁越大。蒙召原是为此，弟兄姐妹多发表一下意见。
很感恩了，因为我们在埃瓦信主。懵懵懂懂的看着大家就那么热心的服侍，就觉得好像这就是应该这么做
的，
哎，这就是这样做的。再一个吧，像我们都是家里头条件都不是很好的，所以跟着那些哥哥姐姐们服侍的时候没觉得苦，觉得比较苦的时候，我自己体会还是全职出来服侍的那几年，那个时候真是觉得苦了。因为前面的那个服侍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压力，挺开心的。
对对对
感谢主了，那时候信心也比较多一点。嗯、特别利川吧，他不圆滑，他比较单纯，死心眼儿，所以他信心也比较充足。那我也学会顺服嘛，嗯，一个顺服主，一个顺服他，所以我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之类的，就祷告交给主了。
那这句话在不在你们的心里呢？你们
啊，这个就是最初信主的时候不懂，后来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是照着做了吧，啊，就知道反正要么就是为义受苦嘛，要么就是为自己的罪受苦。
哎，没错。
所以人生嘛，就是各种各样的苦，你躲不过的。为主受苦的话，那就是恩典了，要不然的话苦就白受了嘛。所以感谢主，非常非常感谢主。
嗯，立川有没什么补充啊？今天便宜了你，让太太先讲。
太太都愁完了还敢乱说吗？受苦是人的常态了，一到老了以后，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病痛都会临到。非常羡慕那些一直到死还是在服侍主的人，受苦实际上是喜乐，因为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价值嘛。那你不服侍神的话，你床上照样去受苦，就是要人来侍候你。但是呢，人不在的时候就孤苦可怜啊，那可难受。但年龄上面变大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给太太就说，主若许可嘛，让我们到老之前一直在服侍神，而不是被扔到养老院里面去没人理。
但这个受苦到底是什么啊？底下还会再继续讲啊。李欣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对于这个话，你受的苦我还知道一些。
对，其实我是在受苦的时候信的主啊，我是感觉到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就是来到美国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虽然我们过去小的时候生活也不是很好哈，那时候因为不懂事嘛，小的时候尤其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哈，
嗯，
不太完全懂嘛。虽然家长在受苦呢，我周围的小孩呢好像还算好，只能说还算好，要是跟别的环境比还算好，所以不太理解这个受苦。但后来就是慢慢慢慢整个的状况都很好嘛，所以尤其是出国前嘛，那时候我们家的状况，我个人的那个属世的盼望都是很强烈的，所以没有想到来到美国一下打回原形。
嗯，
那是太苦了。我是在最难的时候认识了主，来到美国6个月就信主了，很奇妙了。但是呢，实际上我现在回想起来，信主之后呢哈，神是给我们很充足的恩典，虽然也还是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状况吧，但真的是神给了很多恩典哈。那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苦，那时候觉得很开心，真的是觉得真的是找到了生命的这个方向，这个意义啊。
真是的，
就是在教会里头怎么服侍都觉得很开心，虽然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不是说没遇到难处。信主之后对我一个比较冲击的经文不是在这里，而是耶稣讲的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信主给我一个永生的盼望，当时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我还要死啊。好，我就分享到这儿，其他人再分享吧。
那当然每个人都讲了，你真的在受苦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受苦，你得了很多益处，还蛮开心的。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心，连个偏门都没得出去。然后底下是什么呢？是实际上就是在解释什么是他的榜样，什么是他的教宗，什么是他的受苦。那当然也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他的榜样从他自己里边来说呢，是很清楚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的榜样是一个没有的榜样，有意思吧？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外面的犯罪当然就他绝对是没有，要不然他不能够带罪了。他口里也没有诡诈呢，也是讲到他心里的状况。好，这是他自己的状况。可是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是住在罪人中间，最后还要把自己的命舍了。那所谓他的脚中，他的榜样，他的受苦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加给他，这个环境加给他的东西。第一个状况叫做被骂，有没有人没被骂过的？被骂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不还口啊。第二个是受害，被欺负了啊，不说威吓的话，这个叫什么？ 他的榜样，他的脚踪，他的受苦，这个是什么？我们所蒙的召啊，他怎样你也怎样，就叫做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怎样你没怎样啊，那你叫白受苦，你没有跟他的脚踪行嘛。嗯，然后22节说他没有啊，23节说他不，后面就说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他不申冤，他不告状，他不求情，他不走门道，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把自己交托，而不是把别人交托，也不是祷告神把这个环境除去，对不对？他唯一的祷告就是主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这杯呢，我们前一次也说了，他为什么在可西玛尼这样祷告呢？因为他从来没有与父分离过。他所说的那个杯不是钉十字架，而是当他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跟神中间的真的因罪而隔离，神把世人一切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这样顺服的时候，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是很严重的。从创世以来，他没有与父神离开过。那个是他所说的，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他也知道不行，他只把自己交托，就是外面无论什么状况，他不还口，不说威吓的话，他心里没诡诈，里头外头都不犯罪。他只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其实他交托的时候，他是被不公义的人所审判，可是就算在那个时候，他还可以，他也只这样做，把自己交托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为别人没有按公义审判他嘛，别人把他的公义夺去了。然后底下就讲他这样做呢是有效果的啊！我们一般有一个人这样做，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干嘛这样做？可是他这样做是有效果的，我们蒙召，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也会有效果的。他被挂在木头上，就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如果不被挂在木头上呢，那就没有人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嘛。所以约伯记里面他不是讲吗？生命的赎价极贵呀，谁能付得起呢？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赎他的弟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他是无罪，任凭人家把他挂在木头上。这个木头在英语它就是 tree， 挂在树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啊，前面是为你们、给你们、叫你们，可是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先有一个被动的使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个话绝对就是保罗所讲的救恩的道理一模一样。对罪要看自己是死的，对不对？你对罪不看自己是死的，假如这个罪呢还在你的身上有个活生生的势力，那你就不可能在义上活了嘛。保罗在罗马书不是这样的啊，他断乎不可，岂不知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怎么可以仍在罪中活呢？这是一模一样的。好了，这是最基本的救恩，对不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呢，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我需要听听诸位的体会了。这主耶稣要替我死，感谢赞美主啊，他也替我死了，但是为什么还要为我受伤呢？死跟伤啊，鞭伤哪一个严重？当然是死严重嘛。难道死作为刑罚还不够吗？什么叫做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得了一个东西叫做医治。诶，怎么回事？
我刚才讲的时候，这个我前两天听到那个诗歌，什么你受鞭伤我得医治，就那个诗歌，然后我当时直接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件事情、
啊、为什么？为什么？
我确实不太懂。是第一反应想法说，难道是这个鞭伤本来应该是我们受的，然后神也替我们受了，所以 我们也算是我们得医治嘛。我当时想，
这个边伤跟医治有什么关系呢？受了伤就要去看医生，你看马晨宇跌下来他去看医生还动手术。
耶稣在那个福音书里面也几次提到，就是说他来是为了救人，就是一个没有病的人他也就不需要医生。想到这儿，然后后面就推理不下去了，
玩不下去对吧？要不然你哪里不舒服啊，给你摸一下，大麻风最脏的地方给你摸一下，你就好了嘛。哎，那为什么还要受鞭伤我们才得医治？
我想的就感觉跟之前讲的联系一点吧。如果说受鞭伤的话，那就算是受苦。那如果说受苦的话，怎么能得医治呢？
就是
因为我最近几天，我这几周，我说实话，我是一直在受苦。然后后来想了想呢，就是为什么我会受苦呢？就是比如说今天一下子哇压力好大，东西给我弄坏了，第二天一看，哎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压力特别大。后来就觉得是给我压力的是我自己，是我的那个 pride， 他在那里要求我要做好，一下子就把我压坏了。可能神是想要我一点一点的打磨我变成一个谦卑的人嘛，那算得医治吗？我感觉算吧，
这个、
我是这么想的。
有道理的，因为你自己被你自己压伤，这个压伤呢让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同时也是你的医治，对吧？
实际上我们信主服事的时候可能有好多危险，本来就应该是被撞死的，但是好像没被撞死对吧，过去了。他就替我们受了伤，所以我们就没有受伤，可能是这个意思。生病的时候我们说，哎呦我现在生病了，求神医治我，好像情感上不太对头啊，好像要把我们的病放在耶稣身上。求主医治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一段圣经来读嘛。
对对，
一定留一点点不太好意思啊。他不但是带我们死也带我们受伤，可能牵扯了一点。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他代替那个羔羊献祭，他替我们就死了。然后每个人的罪都不一样，他受这样的苦受那样的苦，就是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他替我们去死了。因为我们有罪，罪的工价不都是死吗？他替我们的担当了我们这么多的罪行，所以他死了，他也复活了，就让我们也除去了罪了，也可以复活了我们。
显然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也像你所讲的，这里所说的医治呢，不是你病好了，也不是马成宇的腿不痛了，有点像后面这句话，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从前叫做没得医治，现在呢叫做得了医治啊。那为什么把这个鞭伤跟挂在木头上分开来讲呢？因为的确是这样，鞭伤是耶稣受审的时候，是耶稣还活着的时候，挂在木头上耶稣已经不在地上行走了啊。他受的鞭伤呢，如果就着这段话看起来呢，他受鞭伤那个时间呢，就是最清楚的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没有犯罪，心里没有诡诈。而且他受鞭伤呢，是在所有人的眼前，在所有迷路的羊的眼前。当他这样受伤被鞭打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他从被抓到钉十字架，你可以用他受鞭伤这件事情来形容的。那么他受鞭伤是怎么样受的鞭伤？我们看着看着看着，我们看懂了，他是这样活的。什么叫做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活了。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有多大的不一样，我们不再迷路了，我们知道说这个才是一个所谓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有的样本啊。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在用这个观念，就是有没有一个人是活对了的。他受鞭伤是一个过程，你就看着看着看着你就看明白了。老百姓看到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夫子，一个这样虔诚的人受鞭伤，不只是看他，还看使他受鞭伤的人，看见那个政权，看见那个世界，看见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是不是？哎呀，看见这整个事情的黑暗，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我们如果看懂了，你就得医治了。你如果愿意把自己归入他啊，让他来做我们灵魂的牧人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医治，特别是讲到灵魂的医治啊，不见得是讲到，的确像立川讲那个，我们生病的时候，哎呀，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其实自己也听不懂的。这个医治是灵魂的方向，我们的灵魂不再迷路了。那为什么要先读这一段呢？你从这一段到我们上次那个招我们来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还有呢，耶稣是房角石啊，我们也是小活石，那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怎么去显扬他的美德呢？他说我们也成为灵工啊，奉献这个神所悦纳的灵祭，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叫做献灵祭啊？我们上次自己发表了一些意见，可是到底灵祭是什么？灵祭一定是耶稣基督的祭，耶稣基督的祭是什么啊？就是他底下所讲，不过他没有先讲耶稣基督，他先开始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活，而且直接就讲到说我们要受苦啊，什么要顺服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啊？我们要是为罪受苦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要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个在神看是可爱的。然后他才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然后他才给我们讲基督的脚踪，因为基督的脚踪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有从11节到20节那一段的讲述，他后面还要讲，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先去念基督这一段，因为这段不会有争论的，没有这一段那争论很多了，对吧？比如说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马上可以分成左派右派来讨论，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慢慢的去看了啊，要知道说啊，比如说11节他开始讲，亲爱的弟兄嘛，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两个字是蛮形象的。那真正的客旅，真正的寄居是谁啊？除了新约的耶稣，旧约里面很多的榜样啊，做客旅的最杰出的榜样是谁啊？
我是客旅，是流浪者。哎，那谁写的来着？
哎，流浪者跟寄居者是不一样，流浪是没方向的。
哦，确实。我能想到很多个人，但是好像都
冠军是谁吗？冠军是谁？
冠军，
嗯，
做客旅的冠军，
寄居的客旅冠军是谁？
雅各，
是雅各吗？
对，当然雅各可以这么算。
OK，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
对
做客旅最典型的就是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在迦南地做客嘛？到了一个地方，他会求人家。就让他住在那里，他非常非常的客气。那与他一起有一个做寄居的失败例子，那是谁啊？就是罗德嘛，对不对？雅各也是做寄居的，雅各就吃的苦头比较多一点。以撒是做寄居的，以撒寄居也做得不错，因为非利士人跟他争，他就往后让嘛。你看这些东西通通是可以跟后来我们刚才读的主耶稣对照在一起的。你怎么做寄居的？你要学亚伯拉罕也可以，你要学以撒也可以，你要学主耶稣呢一样，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做客的，是寄居的。寄居就是说通通都是你的，都不是我的。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啊。他开始讲说我们怎么宣扬这个，我们怎么宣扬他的美德，我们怎么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讲到我们怎么活，怎么在世上的行为了。那他前面是讲到一些这个名词上的啊，定义上，后面呢就讲到主耶稣的榜样上，你前后一对照，你应该怎么活是没有的可争论。然后因为耶稣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口里也不说诡诈的话，那这里他说什么？我劝你们，这是第11节的后半，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哎， 这个话有一点难懂啊。什么叫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呢？讲得这么形象，那境界肉体的私欲与这个征战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征战不是很好吗？打赢了多好啊。这怎么讲？
我能想到联想到的经文，一个是我们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空中的掌权者。圣经写的，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嗯，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马门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当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被地上很多东西牵着鼻子就跑了，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一种私欲在和灵魂征战的一个。
嗯，那这个他应该是在讲说，这个私欲也是你的，灵魂也是你的，与属血气的自己在征战，对不对？后面他也讲归了我们灵魂的牧人了，我们现在不做迷路的羊，这个羊呢是指我们的灵魂，我们得救的这个灵魂，怎么帮助这个得救的灵魂呢？那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嗯，
那简单吧，他征战你就把他打败不是就好了吗？他怎么这样
说起来很容易
就是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讲完就讲完，他怎么牵扯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
保罗不说我要叫我的肉身服我，
嗯，
这是肉身肯定就是那个私欲，
嗯，
灵魂就是我们属灵的那个生命，对吧？他、
嗯嗯、
所以这是肉身跟灵魂征战，就是这点。
嗯，
我想的是说让灵作为主导，
挺有道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啊，这两个相争呢叫做征战。就是我们这个迷路的羊啊，一旦被救回来，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想要跟从所谓从圣灵来的。所谓从圣灵来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良善忍耐什么，为了老师背错、就是你跟从这些东西，你想要去跟从它，可是呢有一个私欲要起来与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给你的引导来征战。这个征战的状况一旦发生了，保罗底下还有一句话，他说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要避免这个征战的状况。呸，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在看圣经它真的是这个意思，有征战在那里是不好的，这种私欲与灵魂的征战你应当去避免。怎么去避免？禁戒掉，还没开始就把它扎了就行，就把它砍了就行。你们要禁戒，这个禁戒呢不是征战，境界是根本不让这个战争打起来。一征战呢就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会花力气在征战上，征战是很无谓的，是很浪费时间的。就好像以前我们没有手机，对不对，就没有上床看手机，每天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看短视频的问题。那你怎么办？你把它关掉就好了。不要给自己这个机会，不要让他进入一个挣扎的状况，一个征战的状况。哎呀，我不想这样做，可是我又受不了引诱，这些东西尽量的要去避免它啊。那在别的地方圣经也讲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要讲到灵界的征战的，是这个意思啊。你发现自己落在一些某种征战的情况，你脱身不得的情况，那个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你要老早老早就立定心意，但是他这里只讲了这么一句，他没多讲，保罗就会多讲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先看到后面才能够明白他这些话的，因为他不讲道理的，他的道理最后他讲出来就是主耶稣这么做，所以你应该这么做。那这里还有一句话啊，那这个比较容易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所谓应当品性端正，就是说你绝对可以做到品性端正，你没有什么不能做到品性端正，对不对？在外邦人中，因为没有神的人看我们为一个品性端正的人，这个要求不高的。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讲究？叫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呢？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啊，他们传道的时候就晓得，犹太人是最喜欢毁谤他们的。 啊，说你们践踏摩西的律法，叫我们小孩不受割礼啊，对不对？罗马人呢，到后来就说呢，基督徒偷偷摸摸在那边吃血啊，啊，吃人肉啊，什么叫做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是外邦人，对吧？本来在毁谤我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什么意思啊？
鉴察的日子。这外邦人在鉴察我们弟兄姊妹吗？然后外邦人归荣耀给神吗？也不像鉴察，还是指的是最后神再来的时候。
神鉴察，神鉴察人嘛，对不对？
嗯，是的。
那你去看看英语的译本就比较清楚了。这个鉴察还可以怎么翻呢？应该是可以翻成眷顾的日子。神给他恩典，让他信主的日子那一天，他明白了你们也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扬州教案后来这个戴德生花了很大的力气也难以挽回了，因为英国人真的要来查这件事情嘛，他真的出兵了嘛，就吃蛮大的亏的。从世界的眼睛来看呢，他们这个杀传教士的事情暂时停下来，可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呢，一下子这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就是洋枪洋炮洋教就成了三兄弟了，再也扯不开了。五口通商的条约从一开头它就是要有传教的自由，这个东西一写进去，你说是对福音是帮助吗？这在外邦人看是品性端正吗？那就当时的中国的环境来讲，很多外国差会派去的传道士他主要留在五口通商的城市啊，所以戴德生为什么会有内地会，他就是因为觉得我们这些外国人坐在这里啊，家里还有佣人，这边还有厨子，养尊处优，你传什么福音呢？你传的福音也就是花拳绣腿，所以他进到内地去就是要吃苦的了。他们进去办孤儿院办学校，那个叫做在外邦人中，其实应该是在外邦人的眼中看你为品行端正啊，这个要求是蛮高的咯。然后才有下一个要求，他也讲了原因了。你们为什么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为什么？
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的。
不是，为主的缘故。
哦，
为见证的缘故。对，这是为见证的缘故。所以他从第一节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其实他的重点还不只是说我们怎么活在世界上，而是我们活在外邦人中应当怎么样去尽这个所谓啊祭司的职分，怎么显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怎么献那个神所悦纳的灵祭，怎么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都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啊。我顺服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不愿意让你跌倒，我要让你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那这个圣洁的标准在神看可能你不懂，在人看哎，这基督徒还抽大烟那就不行了，基督徒开车总是超速啊，呵呵，我没讲你啊你那是福音特快车是吧？
这个对，给自己找个借口，这属于
你是福音捷运，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他这讲得很清楚，他有原因的，因为他也不是像保罗这样讲，保罗这样讲是有点高深的啊，反正掌权的都是出于神，都是神的旨意，这里又讲旨意了，你们蒙召原是为此，那个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这个所谓的行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外邦人的眼中，在外邦人的世界里要品行端正，我们是在他们中间做寄居，不是他们在我们中间做寄居的，我们要做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他们的嘴巴堵住。
就说立志行善和这个神的旨意要你们行善实际上很多时候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显立志要做什么实际上不一定是神的旨意。
嗯，
所以说特别是教会里面为什么闹得很凶啊，很多弟兄姐妹是立志要行善嘛，但两个人行的善都不一样，他们叫打架。立志行善本身不是一个好词啊，而是说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看我们能不能行善。
讲得蛮清楚的，他有一个目的在哪里，这个目的呢是完全仍然是针对着外邦人讲， 那些毁谤我们的人，那些糊涂无知的人，对基督徒有误会的人，神要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在他们看起来是没有话讲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他是让你有一个没有话讲的榜样啊？哥哥，你们胃口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
有
让你觉得真的是没话讲？
辉哥，
辉哥是吧？哎呀，嗯，右伟呢？
我在大学城吗？那就是姚弟兄。
姚弟兄是啊，那不但信主的人对他没话讲，没有信主的人也对他没有话讲。
真是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落在你的口实里边。这里他所说的行善，所说的顺服，所说的品性端正，都是一回事儿，都是一回事儿。那这个你必须，你这个人自己本身需要知道怎么境界肉体的私欲，你不能这个人整天就在肉体和灵魂的征战里面活着，那挺麻烦。你自己要拿到这种诀窍，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活出一个所谓在别人看来品性端正，你可以是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那别人看到你，看你明明像是吃亏，哎，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呢？他慢慢他就得了医治，他从看你的受伤，看你的吃亏，他心里他慢慢得了医治了，他开始找到说，哎呀，我这样才叫做糊涂，我这样才叫做迷了路，你们找到生命的意义了。但底下他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交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阴毒。
这上面说的这些一个也算是规条吧，我们现在的人是必须要做到，但是我们都能做到吗？我们真的都能做到吗？
如果你都能够自动做到了，他就不用写信给你了。
需要自己用肉身克制不去做，还是说
对，不是，
就是自然而然的行出来的，等于
也不是，它有诀窍的。这个东西就必须要，你要把它讲得更仔细一点，就必须要回到罗马书里面好好的去查一查这套太极拳是怎么打的。它真的是有诀窍的，你要是绕着肉身的克制去，绝对越克制越麻烦。你要是把它当成一种规条，你绝对守不来。那你说我守不来，我也做不到，难道就真的有人做到吗？他问题的重心不在这里。我们是有身份的，神在我们身上是有目的的，他现在告诉我们说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跟随基督的脚踪去行。但是跟随基督的脚踪去行怎么行？要我们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个灵祭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说的十一节爱子讲，讲到这里。至于说怎么才能够做到，那个他在这里没有仔细的去讲，但是他给我们最生动的一句话，其实是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就一直看他，你看他看两件事情，从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在地上的生活一直到他受审啊，他一定都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还有呢，他挂在木头上，你就定睛去看他，慢慢慢慢神会开导你啊。但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规条，当成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东西，那是白费功夫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说唯有你们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使你们叫你们为你们，他要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觉悟出来，觉悟过来。就像我们在查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彼得写东西他是很有他的办法啊，因为啊，这个什么圣徒啊、先知啊、使徒啊、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还有天使都在详细查看你，所以你最好乖乖，所以你把这个当成一回事。因为我们蒙了重生，是付了如此大的代价，所以你要把你身上一切的假善嫉妒都给它除掉。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你说有没有人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个就不需要去问了，因为他这封信不是那个目的。我们只能够就像用保罗的话讲，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像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最近来了好多新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干什么？切实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真的不是说希望你能够来参加一个查经，让我们多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是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让我们中间的无论是感情啊、认识啊，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啊。任何时候我们假如中间出现矛盾，我们第一件要保的就是我们的彼此相爱，其他的再说。为了保这个彼此相爱，我宁愿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你是有目的的，那这样你走下去自然会看见结果，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就会成全，不需要再用人的标准人的想法去，哎，这个做得到做不到啊，那个就不用读圣经了。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这句话什么意思？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荫度，怎么突然讲出这样一句话？
那就是从保罗书里面讲的吧。
怎么说呢？
我们虽是自由的，不要是吧？那个原文我背不下来，就是不要因着自由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对对对，不要把自由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对吧？
从这个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做错了没事儿，因为主已经给我们，已经把我们释放了，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呢进不得天国啊，得不了救啊。但是我们不要有意去做错。
有没有一个借着自由遮盖阴毒的这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找出来？这个阴毒、恶毒这个字翻的有点重啊，但真是这个。
你说圣经上的例子还是现实？
圣经的例子，你要讲自己的例子也可以。
不是我这样子，显现的不是教会之间吵架嘛，都认为自己去攻击对方。但实际上你想在主内的话，你彼此不相爱都是双方出了问题，所以说你就不应该有那种是伤害双方相爱的自由嘛。
这个所谓你们虽是自由的，就是前面所说的来讲，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自由啊？你有一个不宣扬，你不为主做见证的自由，你的确是有这个自由。要不然我们信主的时候那几年糊里糊涂的那些年，你的确是有这个自由啊。我们可以信主但是没有得救的实际，我们可以信主可是并没有去宣扬那个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你的自由，你也有一个自由要去宣扬，尽管可能没有一个人完全做到，但是这是你的自由。如果就着前面的讲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行为上，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自由的人，就像保罗说，我可不可以在偶像的庙里面吃喝？我有这个自由，我为我的食物感谢神啊，为什么要被你论断呢？对不对？那还有没有圣经上的例子叫做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你不去做见证啊，不去宣扬基督的美德呢，其实是一种出于肉体的东西，但是你要强把它讲成自己的自由啊，这本身也是有遮盖阴毒的嫌疑了。
我想参孙这样子的人是借着自由，
哪一个是他的自由，哪一个是他的？
哎呀，我在想他有淫乱吗？
不，参孙不能算是自由，因为拿西尔人是没有自由的。
他遵守了吗？
他没有，他其实应该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可是他那个叫做坏了规矩，他根本没遮盖。
哦，他没有遮盖，
他完全不遮盖，谁遮盖的呢？这个翻成阴毒可能比较准一点。
阴毒怎么解释？
假善嫉妒那些东西。
哦，假善和嫉妒
就是 evil 嘛。
使徒行传里头写的那个亚拿尼亚，他奉献私藏价银的，本来就是没有要求，后来彼得也给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试探主呢？就是那个都是你的啊，说你卖了100万、嗯、但是你说我现在只有信心拿出来10万，没问题的。就是他却要假装假冒。
嗯，说不定彼得想的就是和慧英想的一样，他就是在想那个例子，也不一定。因为彼得跟他们讲了，房子没卖不是你的吗？你是自由的吗？你可以
卖了嫁衣也是你的。
你卖了嫁衣你自己做主吗？但是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你为什么要说这是你的全部拿来？那其实我们在奉献，把这个人奉献给主的事情上，往往是这样子的，我们说要，就是大儿子、小儿子，今天大儿子又没来啊。那个我们说要，结果呢是给了一半，给了一半呢还跟自己说，还跟别人说我是给的全部。也有一些人，他就是舍不得这个世界上的事业，然后他就很喜欢讲说我是代职侍奉，就代职侍奉这个字不在圣经里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字，很多的词是蛮可怕的。
这个我们个人是必须向主教账的啊，别人不用来说什么。
旧约里面比较多的例子呢，是没有自由，不遵守神的命令，还假装遵守了神的命令。比如说扫罗，他留下了一些牛羊啊，他跟撒母耳说，哎呀，我留下这些上好的东西要献祭给你的神。是撒母耳老先生一撅胡子可是气坏了。还有那个谁啊，亚干呐、啊， 约书亚他们，那是不能留，可是他看见他就把他藏在帐篷底下，那个是遮盖，所以那个不是自由。谁是借着自由不明白自己里边的心，那就是罗德了。亚伯拉罕跟他讲，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那罗德在拣选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没讲出来，可是圣经把他记出来，因为罗德看约旦河两岸，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之前呢，就是都是滋润的，又像埃及地，又像耶和华的园子。其实他是想那个平原的繁华的安定的生活，他没把它讲出来。其实他没什么好跟亚伯拉罕欺骗，因为他跟着亚伯拉罕走走走走到这里，他所要的东西他已经得到了。啊，我们也常常会这样，我们在献这个灵祭，在宣扬这个美德的时候宣扬了一半，就像刚才慧英讲的很重要，你诚诚实实的说我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就好，你千万不要去做个秀啊！你是多么好的全部奉献给主的人，不要这样子。所以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那句话一加进来你就没地方躲了，总要做神的仆人。什么叫做神的仆人？乖乖，这是一个大题目，咱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然后他才讲到说，在教会里边，在社会上怎么样呢？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哎，行为准则还蛮简单，你要说这是规条了，那这是真的是规条了，这个其实不难的。然后他接着讲下去，你们做仆人的，他为什么第一个不讲说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他第一个都还讲说你们做仆人的，为什么前面才讲总要做神的仆人。你在地上啊，不管你是做什么，你就算是做是人的仆人，你仍然是做神的仆人。因为这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讲完了他就开始解释啊，为什么这样做叫做宣扬基督的美德，因为基督就是这样，他这样活就是活出他的美德来，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献的灵祭，这个就是他乃活石，你们也成了活石，大活石小活石，对吧？他是牧人，牧人怎么走，羊群怎么跟，所以这是这一段。